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感谢神，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聆听他的话语。
感谢主，我们又一次来到他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
谢谢 Patrick 帮我们一起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多谢 Patrick 同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您。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的混乱，越来越多的磨难。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多磨难。
我们现在我们称颂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也相信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现在称颂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也相信你是我们的主。
求你带领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里面享受你的平安。
求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里面享受你给我们的平安。
让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信仰不会被这世界所影响。
让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信仰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
持守在你所预备的道路之上。
持守在你所预备的道路之上。
让我们紧紧跟随你的脚踪。
让我们紧紧跟随你的脚踪。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
恳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求主，你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这段的话语。
带领我们进入到至圣的真理里面。
带领我们都进入至圣的真理里面。
求你赐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求你赐福你的仆人按正义分解你的道。
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好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叫标杆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题目叫做标杆人生，
或者说叫典范人生，
或者叫做典范人生。
我们接着上一个星期秦牧师为我们分享的主题，
我们接着上一个星期秦牧师和我们分享的主题，
就是使徒保罗在认识主耶稣以后，
使徒保罗认识主耶稣之后，
他的人生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他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捩点。
然后接下来上帝就预备了亚拿尼亚跟他讲话，
接下来上帝预备了亚拿尼亚跟他讲话，
让他把从一个原来逼迫教会的一个人转变成为一个服侍主耶稣的人，
让他成为一个原本是逼迫教会的人变成一个服侍主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会重点来分享一下保罗是如何服侍主的。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分享保罗是怎样服侍神的，
用他自己的人生，用他自己的光阴，用他自己的才华来奉献在神的手中，
用他的光阴，用他的才华，用他的人生来服侍主耶稣。
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分享三件事情。
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分享三样东西。
我们来看保罗的标杆人生里面包含了三个含义。
我们看到保罗的标杆人生里面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叫异象人生。
第一个是异象人生。
第二叫报恩人生。
第二个是报恩人生。
第三叫无悔人生。
第三个是无悔人生。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
讲到标杆人生，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是华里克写的。
讲到标杆人生，我们知道有一本书是华里克牧师写的。
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的畅销，超过了5000万册。
这本书非常畅销，超过了5000万册。
这本书帮助了很多人来认识主，也认识了自己的生命。
这本书帮助了很多人认识主，认识自己的生命。
这本书除了标杆人生这个题目以外，还可以称为叫目标导向的人生。
除了标杆人生这个题目之外，也有人将它翻译成目标导向的人生。
同样我今天也使用标杆人生这个名称。
今天我也都使用了标杆人生这个名称。
我稍微的这个含义跟华里克牧师的有一些不同。
我的含义跟华里克牧师有点不同。
我理解的标杆人生不只是包含一个目标或者目的。
我了解的标杆人生不单只是包含一个目标或者一个目的，
它还包含一个完成这目标的过程，
而且包含了一个完成这个目标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一个 purpose 加上一个 presence， 这才是一个目标导向人生的平衡。
所以我觉得一个目标加上一个过程，才是一个导向的人生。
因为我们今天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重结果。
我们今天做事的时候，很容易看重结果。
我们服侍主也容易看重结果。
我们服侍主都很容易看结果。
我们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好像结果比我们的过程很重要。
我们今天做每一件事情，仿佛结果比过程更重要。
但其实上帝不是只是用结果或者目标来衡量我们的价值。
其实上帝不只用结果和目标来衡量我们的价值。
他更看重我们在过程中间如何依靠他、顺服他、完成他的旨意。
他更加看重我们在过程里面怎样顺服他、怎样依靠他的旨意而行。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分享保罗的意象人生。
今日我哋接落嚟就分享保罗嘅意象人生。
这个意象不只是一个目标而已。
呢个意象唔单止系一个目标，
意象也是他一生的一个过程。
意象亦都系佢一生嘅过程。
我们先要简单讲一下什么叫意象。
我哋先解释一下乜嘢系意象。
意象从这个狭义角度来讲，指的是神借超自然的方式启示他自己。
狭义嚟讲，就系神藉住超自然嘅方法启示自己。
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就是神将荣耀他的蓝图画在人的心中。
广义来讲，就是神将荣耀他的蓝图画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保罗的生平也同样经历了这两个意象。
我们今天看到保罗的生命其实同样都经历了这两个意象。
在我们今天读的九章的第十五到十七节里面，
今天九章十五到十七节里面，
我们的主耶稣透过亚拿尼亚向保罗讲话。
我们的主耶稣透过亚拿尼亚向保
罗说话，就提到了这双重的意象。
就提到这个双重的意象。
首先保罗他真正的见到了主耶稣的显现。
首先保罗真的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显现。
圣经在第十七节是这样讲。
十七节这样讲。
说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
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
这代表保罗透过耶稣的显现真正认识耶稣是谁。
保罗透过耶稣基督的显现真的认识主是谁。
原先他对上帝的认识和信仰都是留在传统的里面。
原先他对上帝的认识都是留在传统的里面。
现在他是真的认识了主。
现在他是真正的认识主。
然后这一句这个亚拿尼亚还讲一句话说叫你能看见。
亚拿尼亚还讲了一句话叫做叫你能看见。
这个不光指的是他肉身眼睛的看见。
这个不单止指他的肉身眼睛的看到。
也指的是他灵性眼睛的看见。
也都指到他的灵性的眼睛的看到。
他原先看见的是主的可恶。
他原先是看到主的渴慕。
他现在看见了主的美丽。
他现在看到主的美丽。
这是他的第一个意象。
这个是他第一个意象。
他的第二个意象。
他第二个意象。
或者说是他意象的第二个方面。
或者说是他意象的第二个方面。
他同时得到了荣耀主的呼召和蓝图。
他同时得到了荣耀主的呼召和蓝图。
我们在第十五节和十六节里面会看到。
我们十五和十六节里面看到。
主耶稣对保罗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耶稣基督对保罗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主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所拣选的器皿。
藉着亚拿尼亚讲他是所拣选的器皿。
这说明是主耶稣亲自选召的一个新的仆人。
说明了这个是主耶稣亲自选召的一个新的仆人。
是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的。
是跟其他门徒不一样的。
我们在保罗的人生里面真的也看见了他完成了其他使徒所没有完成的工事业。
在保罗的人生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他完成了其他使徒没有完成的事业。
那他要做的工作是要宣扬主的名。
他要做的工作是宣扬主的名。
其他的使徒也都是在宣扬主的名。
其他的使徒都是宣扬主的名。
但是如果我们把保罗认识主的那个过程全部联系在一起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想保罗认识主的过程全部联系一起的时候。
主耶稣呼召保罗要做的一份工作是要向外邦人中间去宣扬主的名。
主耶稣呼召保罗的一份工作就是要向外邦人宣扬主的名。
这是一件特定的事情。
是一个特定的事情。
在第三个我们会看到保罗也会为主的名受很多的苦难。
第三段我们看到保罗也都会为主的名受苦难。
对保罗来讲他要经历很多很多神迹奇事的大能。
他要经历很多很多神迹奇事的大能。
同样他也会经历很多很多肉身的受苦。
同样他会受到很多肉身的受苦。
但是这种受苦是为主受苦荣上加荣。
这种的受苦是为主受苦荣上加荣。
我相信大家会看保罗生平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到一个想法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当我们看保罗的生平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想法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出现。
就是一个逼迫主很厉害的人最后上帝一定也会让他经历别人对他的逼迫。
一个逼迫主这么犀利的人最后神都要他受到各种的逼迫。
这时我想起了唐崇儒牧师在没有信主以前坐在台下听教会 这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我想起唐崇荣牧师他未信主的时候，坐在教会下面听神的仆人讲道的时候，
牧师在台上讲得非常的激情，
牧师在台上面非常激情的讲，
但是他在下面他眯着眼睛，他说帝国主义的走狗，我看你还能有什么说法，
所以他在下面就讲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还要看看你讲什么。
所以牧师无论是讲的圣经还是历史还是文化，他都能有很多反驳的这个理由。
所以无论牧师是讲文化、圣经或者传统，他都有好多反驳他的理由。
十七岁那一年，他被主呼召开始传道。
十七岁那年，他被主呼召开始传道。
他自己讲说，在从此在他的布道会中间，经常也会有这样的人。
从此以后，在他的布道会里面，经常都会有这些人。
说的看帝国主义的走狗，你还能讲什么？
看一下帝国主义的走狗，你总可以讲点什么呢？
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上帝就是很会开玩笑的。
所以有时候讲我们上帝有时候很会开玩笑。
你怎样逼迫主，主就会让你经历同样的逼迫。
你怎样逼迫主，主都要让你经历同样的逼迫。
要透过你这样一个转变，也要影响那些跟你一样曾经刚硬的人。
透过这个转变，以致影响到同你曾经一样刚硬的人。
这是上帝的伟大。
这个是上帝的伟大。
所以我们看保罗他的人生叫异象人生。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人生是异象人生。
也就是说他的焦点非常清楚。
也都讲明他的焦点很清楚。
我们身边有一个超市叫 Target、
我们身边有一个超市叫做 Target、
这个 很好的一个这个 logo、logo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标记。
外面一个圆圈，
里面外面一个圆圈，
中间一个红心，
中间一个红心，
就是说明我们要到达这个最终的点，
就是讲明我们要到达这个最终的点。
那今天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到达我们最中心的点呢？
今天的基督徒能否能够到达我们的中心点呢？
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活着的价值，我们的方向和焦点在哪里呢？
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的价值，我们活着的方向在哪里呢？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告诉了我们答案。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问问告诉我们听，
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
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这个人生的这个 target 是什么呢？
那就是人生的 target 是什么呢？
原来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保罗找到了这个焦点，
保罗找到这个焦点，
他也活在这个焦点的里面，
他活在这个焦点里面，
他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他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他知道先做什么然后再做什么，
他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以使命为中心，
他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以使命为中心。
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
我信主以后我的这个焦点在哪里？
我信主之后我的焦点在哪里？
我的意向是什么？
我的意向是什么？
上帝把荣耀他的蓝图有没有画在我的心灵里面？
上帝有没有将荣耀他的蓝图画在我们的心上？
我有没有看到这幅蓝图？
我们看不看到这份蓝图？
在陕西、黄土高原有这么一个故事，
在陕西黄土高原有这个这样的故事、
一个记者访问一个放羊的孩子，
一个记者访问一个放羊的小孩，
问说孩子你为什么要放羊呢？
问他小孩你为什么要放羊啊？
这个孩子对记者说放羊是为了卖钱。
这个小孩回答说放羊是为了卖钱。
记者又问那卖了钱干什么呢？
然后你卖了之后又做什么呢？
孩子回答说卖了钱娶媳妇。
卖了钱之后娶老婆。
那娶了老婆娶了媳妇干什么呢？
娶了老婆之后又做什么呢？
孩子很天真的也是很诚实的回答娶了老婆生孩子。
好天真好诚实地回答娶了老婆当然生仔了。
那问你生了孩子干什么呢？
生了仔之后又怎样呢？
大家猜一下会干什么呢？
那跟着是怎样？
放羊。
放羊。
又回到他的人生的这个轨迹里面来，
又翻去人生这个轨迹里面。
所以这个孩子为什么放羊呢？
这个小孩为什么要放羊呢？
是为了他儿子放羊。
是因为他的仔放羊。
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今天跟随主呢？
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跟随主呢？
我们不要只把我们的方向焦点只放在这个地上，
我哋唔可以净系将我哋嘅焦点放喺呢个地球上。
别人周而复始的那个生命的轨迹，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轨迹。
别人生命嘅轨迹唔应该系我哋生命嘅轨迹。
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我哋应该有更高嘅追求。
保罗在向亚基帕王分诉的时候。
保罗同阿基帕王分手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
讲了一句话，我没有违背从天上而来的意象。
也就是他没有因为第一天认识主之后得到这个意象，后来就放弃意象。
也都表示他第一天认识主得到这个意象之后，后来没放弃到。
像那个放羊的孩子一样，回到了所有平凡人的轨迹里面。
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回到所有平凡人的轨迹一样。
不，他不那样的去做。
他没有这样做，
他要坚守上帝给他的意象。
他坚守上帝给他的意象。
今天很多很多的人，我不知道他的意象是什么。
今天很多很多人我都不知道他的意象是什么。
但是我想总归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字，
总归起来只是一个字，
就是钱，
就是钱。
所有的人的方向目标焦点都在一个字上，就是钱。
所有人的目标方向都焦点都是一个字，钱。
你问他上大学干什么，
你问他为什么读大学，
找好的工作，
找好工作，
找好工作干什么，
找到好的工作做什么，
挣钱，
赚钱，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钱，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钱。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有这个故事，
有一个暴发户，
有一个暴发户，
他突然一下子有了好多钱，
他突然之间有好多钱，
买了一辆新车，在一个有一天的这个车祸里面撞得很厉害，
他买了一个新车，但是在一个车祸里面撞得很厉害，
别人把他从车里面拉出来以后，
别人在车里面将他拉出来的时候，
他大声哭泣啊，
他大声地吐气，
他说哎呦我的妈呀，我可怜的奔驰啊，
哎呀我的妈，我个可怜的奔驰汽车，奔驰汽车。
过路的人这个把他救出来以后，看起来他胳膊都没了，
过路的人看拉他出来的时候呢，他这里都没了。
别人就很生气说你呀你还哭你的车，你看看你的胳膊吧。
他说你看啊看啊，你连手都没了，你还哭你的车。
这个有钱人冲自己胳膊的位置看了一眼，
这个有钱人和他的
哭得更伤心了，
看了一眼就哭得更犀利。
他说哎呀我的劳力士啊，
跟着看一看，哇我的劳力士表啊。
有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是真的穷的只剩下钱了。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穷到只剩下钱。
金钱和幸福不是成正比的。
金钱和幸福不是成正比的。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和我的焦点和方向不应该放在一个有限的东西上。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的方向和焦点不应该放在有限的东西上面。
我们今天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对焦我们人生的目标。
我们今天需要做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重新对焦我们的人生。
第二，重新寻回我们生命的意象。
第二是重新找回我们生命的意象。
第三个，重新交托我们生命的主权。
重新交托生命的主权。第三样，
有的基督徒就像图的左边这个人一样。
有些基督徒好像图上面左边这个人一样，
上帝需要钱我就把钱给神，
上帝要钱我就给钱神，
我已经荣耀你了，
我已经荣耀你了，
上帝需要我能为主做什么我就奉献点时间给上帝，
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就奉献点时间给上帝，
我已经做得比别人好了，
我已经比别人做得好了。
但其实今天上帝要的是右边这张图，
其实今天上帝要的是右边这张图，
他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他的手中，再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献给他，
是我们自己先摆向他的手里面，再将我们所有的一切给了他。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找到你的焦点？
你有没有找到你的焦点？
你有没有活在你的意象人生里面？
你有没有活在你的意象人生里面？
这是保罗的第一个标杆人生留给我们的思考。
这个是第一个保罗标杆人生留给我们的思考。
我们接下来看保罗标杆人生的第二方面，是报恩的人生。
第二个标杆人生的里面是报恩的人生。
在圣经的十八到二十节里面告诉了我们主耶稣给保罗的恩情。
十八到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给保罗的恩情。
那么多之后，保罗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个行动。
既然这么多恩典的时候，就保罗自然有一个行动的回应。
就是他要把神的恩典报答出来。
他要报答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看这从上面的一直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到我们现在读的经文的话，我们可以总结主耶稣给保罗的恩情。
第九章第一节到现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总结主耶稣给保罗的恩情。
第一个叫不计前嫌的恩典。
第一个是不计前嫌的恩典。
他逼迫教会 鞭打基督徒，仇恨教会。
他逼迫教会，鞭打基督徒，仇恨教会。
但是主却没有对他有任何的嫌弃，反而拣选他成为特别的使徒。
但是神没有去嫌弃他，反而拣选他。
这叫特别的拣选之恩。
这个叫做特别拣选之恩。
第三个恩典叫引导归正的恩典。
第二个是引导归正的恩典，
让他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
让他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第四个叫灵力充满的恩典，
第四个是灵力充满的恩典。
第十八节这里说，第十九节这里提到说他被圣灵充满，
第十九节里面讲到他被圣灵充满。
第五个叫主托重任之恩，
第五个是主托重任之恩，
就是主耶稣不只是说拣选他做一个小角色，
就是主耶稣不单止拣选他做一个小角色，
要让他成为一个更大的使徒，要做更重要的事情，
要让他成为一个更大的使徒做更重要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主耶稣不是用他的威力去征服人心，
有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不是用他的威力去征服人生，
他乃是用他的爱和恩典把人带领到他的面前，
他是用他的爱和恩典将人带到他的面前。
我相信大家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典故叫三顾茅庐，
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典故里面有一个叫做三顾草庐，
其实跟这个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有点的关系，
跟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有点关系。
诸葛亮写了一首这个一篇文章叫《出师表》，
诸葛亮写了一篇文章《出师表》，
他就在这篇文章里面就讲述了当年刘备是如何的这个俯下自己的身子去请他出山。
他讲到当时的刘备怎样谦卑去到他面前去请他出山。
那诸葛亮为了这个回报刘备对他的这种恩情，
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对他的恩情，
把自己所有的才华精力全部奉献在蜀国，
将他所有的才华精力奉献给楚国。
如果说诸葛亮有自己的出师表，我想保罗也有自己的出师表。
如果诸葛亮有他的出师表，保罗都有。
他每一天回顾的是主耶稣的恩典如何伟大，超过他的过犯。
所以他每一日回顾主耶稣的恩情是几咁大，超过他所有的过犯。
他每一天都想的是这样的恩情，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表达，我每一天只能放在心中，活在生命里面。
这个恩情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我每日只能够放在心中，放在行动上。
在他写的书信里面，很多次提到他之前的这种状况和后来信主之后的状况，
他很多时候在经文里面提到他信主之后的状况和信主之前的状况。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提到说，我知道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八节里面讲到，我如未到产期而生的人。
然而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然而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提摩太前书一章也提到了同样的话，
提摩太前书一章都提到同样的说话，
说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
在保罗的生命里面，
在保罗的生命里面，
他每一天的服侍，
他每一日的服侍，
他每一个脚踪的跟随，
他每一个脚踪都跟随，
他内心里面都是源自于他对主恩典的回报，
内心都是源自他对主恩情的回报。
虽然他没有亲眼看见过主耶稣被鞭打这个浑身流血的场景，
虽然他没有亲身看到耶稣基督被鞭打浑身流血的场景，
他也没有看到主耶稣的十字头上带着荆棘冠冕，
他也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头戴荆棘冠冕，
他也没有亲眼看见耶稣的脚是如何被钉在木头上，
他也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基督的双脚是怎样钉在木头上面。
但是在他的心灵里面，
但是在他的心里面，
耶稣的受苦，
耶稣的受苦，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是他心灵当中永远不会磨灭的画面，
是他在心灵里面永远都不会磨灭的画面。
他深深的知道他的生命是主拯救回来的，
他深深的知道他的生命是神拯救回来的。
在这样伟大的恩典之下，保罗只有两个选择，
所以在这么伟大的恩情之下，保罗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无所谓，
要么一系就无所谓，
要么就舍生命，
一系就舍弃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保罗经历的恩典跟你我经历是一模一样的，
保罗经历的恩情同你我所经历的是一模一样。
我们又何尝不是面向沉沦走向阴间的人呢？
我们何尝不是面向沉沦走向阴间的人呢？
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受苦被鞭打，他无怨无悔为我们钉死，他拯救了我们。
因为他的受苦鞭打，无怨无悔的为我们摆上生命。
我们愿意为主而活。
我们愿意为主而活。
我们愿意牺牲我们自己。
我们愿意牺牲我们自己。
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的主耶稣。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这是保罗侍奉的动机。
这个是保罗侍奉的动机。
保罗侍奉主不是为了得天上大大的冠冕。
他侍奉不是因为要得天上大大的冠冕。
保罗服侍主是因为基督的爱在激励他。
保罗服侍主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
所以他就说，我从此不再为自己活，要为主耶稣而活。
因此他说，我 从此不再为自己活，要为主耶稣而活。
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经历就跟这张图上的耶稣这个图下那个人的场景是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就好像图上面在这个人下面那个人一样，
受苦受死受鞭伤的应该是我们，
受苦受死受鞭伤的应该是我们，
但是耶稣却为我们承担一切。
但是耶稣却为我们承担了一切，
他担当我们的一切痛苦忧患，
他担当我们一切痛苦忧患，
却把平安喜乐永生赐给我们。
他把平安喜乐和永生赐给我们。
所以命都是主的，我们还有什么不是主的呢？
如果我们连命都是神的，我们还有什么不是神的呢？
在教会历史的传统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教会历史传统里面有这个故事。
就是比拉多那一天定罪巴拉巴的时候，犹太人要呼喊要把巴拉巴释放。
当日比拉多要审的时候，犹太人呼喊要放了巴拉巴，
巴拉巴，
巴拉巴。
那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巴拉巴成为一个逍遥法外的人。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巴拉巴就成为一个逍遥于法外的人。
这个人后来记载说，他就去采访耶稣的门徒和所有见过耶稣行神迹的人。
这个人后来就去采访耶稣的使徒，然后采访所有见过耶稣神迹的人，
因为在那一天是他会钉在最中间的位置上，
因为那一天应该是他被钉在最中间的位置上。
可是他活着，
但是他活着，
有另外一个人叫耶稣的人钉死在上面了，
有另外一个人叫耶稣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要询问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替他死，
他要查问为什么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会为我而死。
后来他问了所有的人之后，他得了一个结论。
后来他问了所有人之后，他得到一个结论。
他讲了一句话，一共八个字。
他讲了一句话，一共八个字。
他说：“主为我死，我为主活。”
他讲到：“主为我死，我为主活。”
巴拉巴，他看到那天如果不是主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死，
巴拉巴看到如果那天不是基督为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死，
他早已经死了。
他早就已经死了，
而且永远都灭亡了，
而且永远灭亡。
所以他说：“主为我死，我为主。”
因此他说：“主为我死，我为主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求主的圣灵也感动我们，
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有个报恩的心，
让我们一个报恩的心，
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了恩典，
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到恩典，
也要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
也都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
也要从我们的心里面对这样的恩典有感激之情，
让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对这份的恩典有感激之情。
同样产生报恩的行动，
同样产生报恩的行动，
从得恩到知恩到感恩，最后到报恩，
从感恩，从得恩知恩感恩到报恩。
有一个姊妹，她决定在感恩节的时候奉献给主一笔钱。
有一个姊妹决定在感恩节的时候为主奉献一笔钱。
她家里的弟兄知道之后有点点不舍得，
她屋企里面的弟兄知道了之后有点不舍得，
希望可以少一些，
希望将金钱的额减少。
这位姊妹呢就告诉弟兄说，
这个姊妹就告诉弟兄听，
说你忘记了吗，
你不记得了，
当年在高速上开车，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大的车祸，我们居然还活着，命都是主的。
我们在高速公路出车祸的时候，我们应该死了，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的命是神的。
我们现在能有生命，能有这些都不是主的恩典吗？
我们能有生命，能拥有这些不是神的恩典吗？
后来这个弟兄有一个感恩的心，跟着姊妹一起把这笔钱奉献给教会。
后来这个弟兄就有一个感恩的心，跟姊妹一起将这笔钱奉献给教会。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因为报恩而为主做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今天因为报恩而为主可以摆上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
我不想列举太多的例子，
我不想列举太多的例子，
我只想强调一个概念的调整，
我只是强调一个概念上面的调整。
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信仰的行动，如果转化一下想法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所有在信仰上面的行动，如果我们转一转我们的想法，
我们就可以做得更有意义，更蒙神喜悦。
我们就能够做得更有意义，更蒙神喜悦。
原来我们去奉献给神，
原来我们奉献给神，
有人以为这是给主面子，
有人以为给主面子。
现在我们转化了我们的观念，
现在我们转化了我们的观念，
我们在报恩，
我们在报恩。
原来我们唱诗歌，我们以为我们是给主唱的，
原来我们在这里唱诗歌以为是为主而唱、
透过我的唱诗歌他喜悦我，他要祝福我，
透过我们的唱诗他可以喜欢我们。
现在我们转变了我们的观念，
现在我们将我们的观念转变，
我们是在报答他的恩典，
我们在这里报答他的恩典。
原先我们的读经，我们以为可以让自己懂得更多知识去教导别人，
原先我们读经是想得到更多的知识去教导别人，
但我们现在我们读经是为了报答主的恩典，
现在我们读经是为了报答主的恩典。
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主受苦去忍耐，
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主受苦去忍耐，
我们忍耐完了有时候我们会沾沾自喜，
有时候忍耐完了之后我们有时会沾沾自喜。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想到我们是在报答主的恩典，
现在我们想到其实我们在报答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求主调整我们的观念，
求主调整我们的观念，
从我们好像施舍给主的那种角度，
从我们好像施舍给主这种角度，
我们转变为我们是在报答主给我们的恩典，
转变成我们是报答主给我们的恩典。
弟兄姐妹，当你和我转变这样观念的时候，
当你和我转变了这个观念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
中，你会发现一种莫名其妙的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也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充满自己的心
中，你也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在我们的心里面。
保罗愿意为主死，最后砍头，你想为什么？
保罗愿意为主死，甚至将砍被人斩头斩首，为咗乜嘢？只有两个字，
就是报恩。
报恩，
没有别的，
冇其他啦。
求主圣灵感动我们，
求圣灵感动我哋。
第三个，我们看保罗的人生。
第三个，我哋睇保罗嘅人生。
这个标杆人生的第三方面叫无悔人生。
标杆人生嘅第三方面叫做无悔人生。
21-22节告诉了我们，保罗开始就去服侍主。
21-22节就讲到保罗开始服侍主，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他信仰的归正就带来了信息的归正，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信仰的归正带来信息的归正。
上个礼拜秦牧师分享保罗的转折，
上个礼拜秦牧师分享保罗的转捩点，
是他信仰的归正，
是他信仰上面的归正。
我们今天在20-22节的会看到他一个信息的归正，
我们今天看到从20-22节里面，我们看到他信息的归正，
就是原先他传讲的东西，原先他信仰的，原先他传扬的信息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他以前传扬的信息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两个问题，
我们有两个问题，
就是保罗为什么那么快的就投入了传道工作呢？
保罗为什么这么快就投入传道的工作呢？
是因为他的信仰已经归正了，
因为他的信仰已经归正了。
那保罗之前的传道信息跟之后有什么不同呢？
保罗之前传道的信息和现在有什么分别呢？
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记载说，保罗就开始宣扬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所以圣经清楚告诉我听，保罗开始宣扬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是基督。
你发现原先他是处处去逼迫教会藐视基督，
原先他是处处逼迫教会藐视基督，
他现在呢，他所传讲的信息的核心中心点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但是他现在所传讲的信息的中心点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耶稣基督就造就了保罗的无悔人生，
所以就因为这样，耶稣基督就造就了保罗无悔的人生。
保罗自己说，我别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保罗讲到，我别的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与他钉的十字架。
保罗后来宣称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保罗后面甚至讲到，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保罗同样也讲，他说，我盼望基督，我为基督奔跑打仗，以及守住所信的道。
保罗后来讲，我盼望基督，以及为基督奔跑，以及我守住所守的道。
将来就有公义的冠冕为自己存留。
将来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我们看到保罗认识了耶稣基督。
我 我哋睇到保罗认识咗耶稣基督，
跟随了主耶稣基督，
跟随咗耶稣基督，
他传扬耶稣基督，
佢传扬耶稣基督，
他也尊重耶稣基督，他非常看重耶稣基督，
佢亦都非常看重耶稣基督。
这是保罗的无悔人生，
呢个系保罗无悔嘅人生。
我看一本书，这本书是讲保罗在一生的时间里面，他是如何去完成最后他唱的这首凯歌。
我睇到一本书，佢讲到保罗喺人生嘅里面点样走到最后唱出人生嘅凯歌。
打仗、奔跑和守道。
打仗、奔跑同埋守道。
这本书里面呢，这本书的书名叫《宣教士保罗》。
呢本书叫做《宣教士保罗》。
这个在这个这一页里面，我照了一张照片。
喺呢一页里面我照，我影咗张相。
是保罗自己从开始服侍主一直到离开世界中间所有走的路程的一个总结。
所以呢、这一页系总结咗耶稣基督从啊唔系保罗从认识耶稣基督到佢走嘅人生路。
在最后的结尾这一段里面。
过程。好，最后呢一段嘅结尾里面
说，作为宣教士，保罗的行程一共约有25,000公里。
作为宣教士，保罗嘅行程一共约有25,000公里。
其中陆路的旅行大约是14,000公里。
陆路嘅旅程大约系14,000公里。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25,000公里等于15,000里。
25,000公里等于15,000里。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呢个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呢？
我想用我们今天几个国家的这个陆地边界来做一个比较。
我想用今日我哋嘅陆地边界嚟做一个比较。
加拿大整个国家的陆地边界是8,893公里。
加拿大整个嘅路边边界大概系8,300几里。
保罗大概能走三次，差不多三次。
保罗大概可以走差不多三次。
就是把整个加拿大的边境这么走了三圈的传道旅程。
就系喺沿住加拿大嘅边境走咗三圈。
美国的这个陆地边界是12,034。
美国咧系12,034里。
保罗可以说走了两圈。
保罗可以讲走咗两圈。
中国的陆地边界。
中国嘅陆地边界系。
是22,717。
22,717里。
保罗走了一个半。
保罗可以走咗一个半。
地球的赤道。
地球嘅赤道。
总长度是40,075千米。
总长度是40,075里。
如果换算保罗所传道的路走的路程的话，
如果换算成保罗所传道所走的路程的话，
保罗转着赤道走了，
保罗转着沿着赤道走了五分之三。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能想象吗？那时候是一个没有飞机的时代。
那个时候是一个没有飞机的时代，
是没有一个发动机的时代，
没有一个发动机的时代，
没有火车的时代，
没有火车的时代。
他用他人生的35年时间走遍了大江南北，
他用人生35年的时间走遍了大江南北，
走了25,000公里，
走了25,000公里。
有时候我们说，主啊，我已经为你做了很多了。
有的时候我们跟神说，我们做了很多了。
当我看保罗走了这么多路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保罗走了这么多路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今天特别惭愧。
我哋今日特别惭愧，
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有，那时候就有一个感动，我想了想了这么几句话。
当时我就有一个感动，所以谂咗呢几句说话。
说在我们没有躺在鲜花丛中被人瞻仰仪容之前，
喺我哋仲未躺喺鲜花丛中被人瞻仰嘅时候，
我们有三件事情不要做。
我哋有三样嘢千祈唔好做。
第一件事情，
第一样。
不要说我自己已经为神做了很多很多。
唔好讲话我哋自己为神做咗好多好多。
第二件事情不要做。
第二唔可以做嘅。
就是不要限定我们服事的领域和可能性。
唔好限制我哋服事嘅领域同埋可能性。
第三件事情不要做。
第三样嘢唔要做嘅。
就是不要小看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
唔好小看神喺你我身上面嘅旨意。
戴德生有一句话。
戴德生有一句说话。
他说，这样爱我们的主耶稣，
咁爱我哋嘅主耶稣，
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
我哋为佢所做嘅仲嫌太多咩？
一个无悔的人生，
一个无悔嘅人生，
就是他做多少他觉得不够，
觉得自己做几多都会唔够
嘅。他所有的焦点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因为佢所有嘅焦点都喺耶稣基督身上。
无论受多少苦，他都愿意往前走。
无论受几多苦，佢都愿意往前走。
生命的长度，生命不在乎长度、长短或顺利。
生命不在乎长短或者顺逆，
而在乎有否被神纪念，
而是在乎有没有被神纪念。
我想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如果主给我们说来击个掌吧，是我们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如果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讲话你来领掌是我们莫大的荣耀和安
慰。哪怕我们活的岁数比较短，
哪怕我们活的岁数比较短，
哪怕我们受了很多的苦，
哪怕我们受了很多苦，
可能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贫穷，
或者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贫穷，
但是我们无怨无悔，为什么呢？
但是我们都无怨无悔，为什么呢？
因为当见到主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痛苦都已经荡然无存。
因为当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一切的痛苦都会荡然无存。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决志起来，
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决志。
主啊，我愿意让我的人生也无怨无悔。
我愿意我的人生也都无怨无悔。
我也希望更好的去服侍你，为你而活。
我也希望更好的服侍你，为主而活。
有人说，那为主而活是传道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
有些人会说，为主而活是传道人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可能说，我可能没有恩赐，我也不会讲，不会唱。
你可能说，我没什么恩赐，我不会唱歌，也都不会说话。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这样讲。
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这样讲。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尊贵到一种地步，连神都用不起他。
没一个世界上没一个人尊贵到连神都用不起他的。
有人说，因为我很有才华，我是 CEO， 我是富翁，所以我上帝用不起我。
有人说我很有才华，我很厉害，我是总裁，上帝用不起我。
没有，上帝有资格用最聪明的人。
上帝有资格用最聪明的人。
但同样，也没有一个人卑微到一种地步，连神都会嫌弃他。
也都没有一个人卑微到一个地步，连神都会嫌弃他。
你说我没有名气，我也是没有恩赐，没有才华，我不知道能为主做什么。
不会的，你说我没有才华，我没有名气，我不知道为神可以做点什么。
你只要记住说，主啊，我就愿意为你而活，求你指示我如何去荣耀你。
你只需要同讲，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求你指示我如何可以服
侍。我相信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他会把我们应当完成的使命放在我们的眼前。
我亦都相信拯救我们、爱我们的主会将我们应该完成的使命放在我们的眼前。
大概十五年前，我见到我的一个好多年没有见到一个弟兄。
十五年前，我遇到一个好多年都没碰上的弟兄。
我们在一起服侍了好多年。
我们一起服侍了好多年。
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系。
后来就失了联络。
我见到他很高兴。
我看到他的时候很开心。
我看到他之后，我就跟他聊，我问他你最近怎么样，服侍怎么样。
我跟他聊天，我说最近你怎么样啊，服侍如何。
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不服侍了。
他告诉我，我现在不服侍神了。
我很惊讶。
我很惊讶。
为什么？他的音乐细胞很好。
他的音乐细胞很好。
他讲道也很好，
他讲道也都很好，
性格也很好，
性格也都很好，
真的很适合做传道人。
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做传道人。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服侍了呢？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再服侍啊？
他就没有讲别的，他就给我一句话。
他没有讲其他东西，只给我一句话。
他说我后悔了。
我后悔。
我仔细在想这句话。
我仔细去想这句话。
后悔了。
后悔。
我今天我不知道就是后悔的原因是什么。
我今天都不知道他后悔的原因是什么。
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很想哭。
我听了之后好想喊。
我很想给他祷告，但是
我好想为他祷告。
他说他有事，他要走。
他说他有事做，要走了。
他说他后悔了，这句话就放在我的心灵里面。
他说他后悔的这个说话留在我心里面。
我问我自己，
我问我自己，
我会不会后悔有一天？
我有一天会不会后悔呢？
我后来我说，我自己祷告的时候，我这样讲。
后来我祷告时，我同自己讲：
我说主耶稣啊，我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后悔。
主耶稣，我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后悔。
但是我知道你没有后悔过。
但是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后悔过。
你从天上降到人世间，你没有后悔过。
你从天上降生在世上，你没有后悔过。
你被鞭打，鲜血淋淋，你没有后悔过。
你被鞭打，鲜血淋淋，你没有后悔过。
你挂在十字架上，让人家都嘲笑辱骂你，你没有后悔过。
你挂在十字架上面，让人嘲笑你，你没有后悔过。
我实在想不出来，我有什么后悔的理由。
我想不到我有什么后悔的理由。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为主做了那些，我们后悔了，我们后悔，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后悔的理由。
我们会想，我们为主摆上这么多，我现在后悔，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后悔的理由。
我们只有一个，说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真的是不够，不配来报答你的恩典。
我们只能够说，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真的不配去报答你。
让我们都有一个无悔的人生。
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无悔的人生。
最后结尾的时候，
结论的结尾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三句
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三句说话。
意象是保罗一生的中心，也是他人生的高度。
意象是保罗一生的中心，亦都是人生的高度。
报恩是保罗一生的动力。
报恩是保罗一生的动力，
也是他人生的满足。
亦都是他人生的满足。
无悔是保罗一生的总结。
无悔是保罗一生的总结，
也是他人生的凯歌。
亦都是他人生的哀歌。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你愿意跟随主的脚踪？
你愿意跟住主的脚踪？
学像保罗的标杆，
学像保罗一样，
拥有异象人生，
拥有异象人生，
报恩人生，
报恩人生，
和无悔人生吗？
同埋无悔嘅人生嘛？
我们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接下来我们借着敬拜队给我们的一首诗歌，我们一边来敬拜，一边来祷告。
接落嚟，我哋藉住敬拜队俾我哋嘅一首诗歌，一边祷告，一边听。